好，向佛问讯。好，大家请坐。好，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72页。那我们接着呢，来讲到藕益大师的解释。以第一义中，佛以众生皆无性故，以同体大悲，不与心外有众生故。若实有众生亦与如来是所度者，如来即有我等四相。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实相离体的角度来说，佛与众生呢是平等不二。所以这个佛跟众生呢，这名称也是一个假名，好，就这假名来说，那它是同一体性，实相离体啊，所以皆无性啊。这个无性是怎么说呢？就是实相体性的意思。以同体大悲啊，这个同体就是同一体性，也就是皆无性的这个同一理性啊。依着离体呢而发的菩提心呢，就是圣意菩提心，不是在表象的一种世俗菩提心，所以不是于心外有一个众生可得。哦，这就是圣意菩提心，它是从离体而发的，所以实无有众生欲与如来。哦，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不是有一种能所的对待心去度化众生。哦，所以假设你认为佛有能度所度，那佛又落入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他就还没有成就无上菩提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佛度化众生没有人度所度的这种对待心，他是能够从这个离体而乘性而发的菩提心，叫做同体大悲。好，我们看到73页啊，须知如来虽复有时说我，但是假名，实非有我，而凡夫闻语起见，自身执着耳，又恐转计凡夫是实有法，故随是云即非凡夫。以圣凡皆是假名，从来无实性故，言是名凡夫者，但是不坏假名而已。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名称呢，就是一个假名啊，当然它有假象假用的存在，这就是一个缘起法。所以不坏缘起，不坏假名，但是这个假名假象假用呢，它是生灭无实性的。但是凡夫呢，就是在这个无实性当中呢，他升起了一个坚固的执取，闻已而升起一种执着，又产生一种执取，所以凡夫呢很容易把这些假名假象假用呢而产生一个实有法。所以佛陀呢为了破除凡夫的执取呢，就是讲到即非凡夫啊，是名凡夫。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啊，就是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也就是中道第一谛啊。所以从头至尾金刚经呢都是在讲中道，它不是只有讲到空性而已，它不坏缘起的，假设你今天学的金刚经，你就认为缘起法是不存在的，那你这个就变成断灭见，变成二取空，就误解了佛陀的意思。好，再来看到下一个下一段经文是在32分的第26分，叫做法身非相分。我们看到经文，须菩提，于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佛？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32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好，那这一段呢，主要的经文的意思就是，前面 的经文也有曾经讲到这个三十二相，但是前面讲的是三十二相见如来啊，这边讲的是三十二相观如来啊，就差一个见字跟观字的差别。好，那这个后面呢，这个藕益大师会再说明啊，这个观如来跟见如来啊的差别是什么内容。好，那佛陀呢就否定须菩提尊者的回答，哦，说这你要是能用三十二相观如来呢，那转轮上的往这个三十二相呢，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如来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转轮圣王跟佛那是境界是差的非常大的，哦，佛是圆满菩提，转轮圣王呢那还是只是属于六道的凡夫，哦，所以呢最后呢佛陀就讲了一个偈颂，哦，若以见，哦，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哦，这个呢就是不能用色尘也不能用声尘，哦，就是你要不只许这个六尘才能够见到如来的法身，只要有相的化身乃至于报身呢，那都是缘起法，哦，所以你要见到佛的法身呢，就不能落入到表象上，哦，所以这里见如来是见到佛的法身，哦，就着这个角度来讲的，哦，好，我们看到藕益大师的论，哦，如来不可以相观，浅酌应知离世俱，哦，就是如来的法身呢你不可以用这些有相的啊，三十二相也好，或者是无量的相好也好，不能用这个来见到如来啊，这就是要遣除我们的执着啊，执着呢就包括了这个离世俱绝百灰啊，离开这个啊世俱百灰的这种细论，这样子呢你才能够真正见到如来的离体法身。好，我们看到藕益大师解释啊，诸相非相，前以重重发明之矣，知复设此问者，意欲具浅一切句，故不曰见如来，而曰观如来者，以如来即诸法如意，则三十二相独非诸法，独无如意可观也，故须菩提即顺答曰，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好，这凡所有相呢皆是虚妄，叫做诸相非相。好，在前面呢，好，佛陀不断的用不同角度呢来重重发明，但是这边呢到金刚经最后呢，佛陀又重复的在好用这个问来问这个须菩提，就是呢他的目的呢就让我们彻底去把维系的执取呢也能够破除啊，俱浅就是连维系的都不要是执取啊，所以故不曰见如来，而曰观如来啊。那这个观如来呢，前面我们讲一个诸法如意啊，诸法如意是肯定一切诸法呢都具足的真如啊，所以须菩提会回答如是如是呢，他是以的前面的诸法如意的角度来说如是如是啊，但是呢佛陀是回答是要在破除那些维系的执取，所以佛陀就用否定的角度再来回答须菩提啊，所以这前面我为大家讲啊，三十相也是一切诸法的其中一法嘛，所以独非诸法，独无如意可观也啊，就是你不执取的时候呢，你三十二相也能够见到法身，但是你执取的时候用色见用声音来见，这个都是没有称合真如实相离体啊，所以这个关键点不是在这个相的问题，是在你这个能分别的心啊，我们前面讲这个六尘本来就没有决定性嘛，法无高下嘛，佛在这个六尘当中他可以见到一切诸法皆如，可以看到这个实相，但是凡夫呢遇到色身相位触法就被这个色身相位所束缚住，见不到这个诸法如意。好，再来看到74页， 南诸佛法身毕竟四句皆离，若只以三十二相而观，则转轮圣往亦可为如来矣。岂知如来法性深哉，尊者截止寻答不应，佛乃已记速成，但举一隅就是就讲到诸佛的法身离体呢，是毕竟离四句绝百灰，你有任何的执取，那都是见不到法身离体所以你要是用这个三十二相观如来呢，用这个三十二相来执取，那当然你这个就误解了佛陀的意思。所以如来的法性深呢，是离四句绝百灰那底下这个四句呢偶一大师会再说明。所以须菩提尊者呢听到佛陀的回答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他就很快的呢他就了解佛陀讲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回答不应。若欲具足说，即色身求故事邪道，离色身求亦是邪道，亦即亦理求，非即非离求，均是邪道这个就是具足来说这四句这个四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点，不是这个色跟身有问题，是你这个心里面这个求有问题这个求就是执取，你执取在色身也不对，离开色身你又执取在一个离开色身的一种这种虚妄相也不对所以我们凡夫呢就是处处的执着，佛讲的一个名相你就执着一个名相比如说佛陀讲一个实相你就执着一个实相讲一个真如你就讲执着一个真如，没有真正体会到佛陀的义理，被这个名相所束缚住，这个就是执取所以不是色跟身有问题，是你能执取的这个心有问题，所以均是邪道好，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具诸论本皆有二句，前一句同，更有一句更一句云，如来法为身，但因观法性，法性非所见，彼亦不能知，则文义俱全矣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译本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偈颂那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翻出前面一个偈颂那第二个偈颂呢，就是这个如来法为身，就是如来的法身，但因观法性，这个法性就是实相离体你要见到法身，见到这个实相离体呢，法性非所见，不是我们凡夫呢用你的意识心，用你的攀缘心所能见的，所以彼亦不能知所以这两个偈颂你合起来了解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佛陀是在讲这个法身离体不是用色跟身去执取所能见到的所以你能执取的心假设没有超越的话，那是见不到法身的。好，再来看到下一段经文是32分的第27分，叫做无断无灭分这就讲到呢不能产生断灭见，也就是这种恶取空所以佛陀讲到金刚经后面呢，他怕众生误解佛陀的意思前面佛陀呢一直在破除你的执取，但是有些众生呢破除了执取之后，他的内心就落空了，乃至于断灭了，那这个就是邪见所以这里就讲到不能起这种断灭见看到我们这个经文，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就开始在讲妙有的境界，不说断面相了。啊、哦，所以你看前面一开始，佛是否定用具足相去见如来，乃至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这一边呢，他又否定你不能只许说不以具足相，你不能落空。啊、哦，所以你假设若作是念呢，这样子就变成断面相。所以呢，佛讲真正发起无上菩提心呢，是于法不说断面相，断面相就是变成恶取空，那是一种邪见。好，我们看到偶益大师的论，四句皆理相好缘，发心中不说断面。啊，四句前面讲的啊，四句离四句，你要是能够离四句呢，不执取的时候呢，那你就能够成就无量的相好圆满。啊，就是内心能跟真正的离体相应，跟法身相应的时候呢，你自然要成就报身，成就应化身，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执取在应化身，执取在报身，那你就见不到法身。好，所以发菩提心呢，终不说断灭。啊、哦，不能说佛成就的圆满菩提就变成断灭，那是邪见，啊、哦，错误的知见。好，我们看到75页，若如来不可以色身求，乃至四句皆不可得，将无毕竟断灭相也。为遣此疑，故曰莫作是念。啊、哦，这就是遣除呢，有些众生呢，他误解了，啊、哦，这个佛陀所说的话，啊、哦，离四句呢，他就什么都不能去得到了，啊、哦，但是我们前面讲，是你的执取的心有问题，不是这个色跟身有问题，所以你内心不执取的时候呢，你即这个色身相位触法，都能够见到法身离体，你从生灭的缘起可以看到不生灭的离体。好，当你内心不执取的时候才有办法，当你执取的时候那就见不到，就被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所拘束了，限制住了。须知如来唯起离世俱故，所以无边相好皆得具足，但色如转轮圣王，则舍身之后相好即灭，反成断面相矣。好，所以如来他有法身离体，所以他能够具足了无边相好的报身，乃至于这些啊、哦、应化身三十二相，他是有体的。但是呢，转轮圣王他没有法身离体啊，他没有证到这个法身离体，所以他只是个福报感召的一个三十二相，所以他的福报用尽的时候，舍身之后。相好即灭，他又到六道要继续轮回了、哦、所以他不像佛陀，他有真实的法身而产生的应化身三十二相、哦、所以佛陀有法身的体跟转轮圣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再看到下一段经文、哦、是在32分的第28分，叫做不受不贪分。这个不受不贪呢，就是你内心不执取啊，不执取这些有漏的福报。须菩提，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等，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福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哦、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讲、哦、这个真正的菩萨呢，是能够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等、哦、这个得成于等呢，就是无生法等。菩萨能够成就无生法等，跟一切法无我相应， 啊，能够破除我执，乃至于破除法执，所以他所成就的福德，当然远远超过你落入在这种有相的境界所成就的福德。啊，所以他离开了这种执取的时候，就是不贪着，啊，不受福德。但是因为他的不贪着不受，所以他才产生无量无边的福德。当你有贪着有受的时候，就有限量了，就有限了。当你无相不执取的时候，那是尽虚空遍法界，就变成无量无边了。好，我们看到偶益大师的论，第一人此得成无着无贪福最胜啊、哦！这个第一人就是无生法忍，就是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忍，无生法忍，无执着无贪爱，这样子的心呢，就是跟无漏的智慧跟无为法相应，这样子的福德呢是最殊胜的，好、哦、福最胜，知法无我得成一忍，此般若功成也。尤其不贪不着故，福德与无与等者，若有所受便有分际啊。所以呢，你能够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忍，这就是成就了这个实相般若般若波罗蜜啊，功德可以成就。就是因为呢他不贪不着的缘故，所以他的福德无与等，就是没有限量。但是你有所贪有所受，就变成有分际啊，这个分际就是限量了，就有限了，因为你一直取就被你限制住它的好、啊、相貌了。好，再看到下一段经文啊，这是在32分的第29分，叫做威仪极净分啊。这个威仪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威仪，行住坐卧呢的威仪。那极静是什么？就是他离体不来不去，安住不动。所以我们看到佛陀的表象是行住坐卧，但是他的内心呢是不来不去，如如不动的，这个叫做威仪极静分。好，我们看到经文，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这个若来若去呢，若坐若卧，就是他佛陀的这个行住坐卧的威仪。那假设你执着佛陀的这个化身的表象，那你就没有真实了解佛陀所说的真实意了，因为你只是在这个相上而已、哦、真实的佛陀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不来不去，这样子呢故名如来、哦、所以这段经文蛮短的、哦、但是主要就是你不要执着在这个表象上，你要看到真实意、哦、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文字的教理呢，你也不是只有了解文字的义理，你要从文字的义理呢去看到文字所含的理体，才是真正佛陀的真实意。好，我们看到这个论的地方，如来无去亦无来，果得究竟不生故。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果得就是他的实相离体啊，是究竟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好，我们看到76页，若第一义无福可取，何故于经作如是说，如来福智资粮圆满，作菩提作趋于涅槃，为前此疑，故云世人不解我所说意。这又有人就是会产生一个疑问，说佛陀证的这个第一谛实相离体呢，他以为就是无福可取，但是其他的经典呢又讲到佛陀呢福德智慧呢圆满，作菩提作呢成就这个大波涅槃，是不是有所冲突？但是呢佛陀在回答就是讲，你要是执取表象呢，那你就不解我所说的真实意、哦、就是你没有事理圆融的意思，你只有在事项上的看到 没有看到真实的佛的内心的境界。以真如无别处所可从彼来，生死无别处所可从此去，故以有缘则现，譬如水清月现，月时不来；缘尽则隐，譬如水浊，月隐，月时不去故。所以这个真如呢，跟生死是一体两面的，啊，一体两面。真如呢，无别处所可从彼来；那生死呢，无别处所可从此去。这个来跟去呢，都是在一个缘起法的表象。好，所以底下呢，我一大师就用这个月亮来比喻。这个天上的月亮呢，一直是如如不动的，但是等到你这个水，河流的水干净了，就现出来。但是实际上天上月亮没有到水中，但是呢，等到圆净的时候，哦，就是这个水又混浊了，这个河流的水就看不到月亮了。但是月亮有没有消失呢？月食不去，它还是原来在天上如如不动的。这就是法身的境界，哦，所以真如法身是不来不去的。我们看到的生死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呢，那都是一种缘起的假象，没有真实性。好，我们看到下一段经文，这是在32分的第32分，叫做一合相分。这一合相呢，就是实相的意思啊，实相就是一合相啊。我们看到经文，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即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哦，所以这段经文呢，他讲到两个啊，一个是微尘，一个是世界。那我们众生呢，是执着这个微尘跟世界的表象啊。但是呢，佛陀在最后面讲到啊，这个一合相呢，即是不可说啊，也就是说，这个实相离体呢，本不可说。那我们佛陀呢，善巧方便做一些比喻，但是呢，凡夫之人呢，听到佛陀讲这个比喻，这个名词呢，他要执着，啊，贪着其事呢，也就是他执取这个啊名词，或者是执着这个比喻。好，我们看到维大师的论，微尘世界有非有，睡非可睡，何非非，如来果德不可说，一切譬喻无能喻。好，所以这个微尘世界呢，都是因缘所生，有非有。好，睡非可睡，何非非。好，世界睡为微尘，微尘何为世界呢？这个都是缘起的一种假象，因缘法。所以何非何，睡非睡。那就着如来的果德，就是这个法身离体呢，实相离体本不可说。好，但是佛陀呢，善巧方便用比喻，所以一切的比喻呢，也很难完全比喻这个法身离体，所以无能喻，用言语是很难比喻的。好，所以实相也是佛陀不得已的一个名称而已。上名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但以有缘则现，缘尽则隐。孔有余云：佛真法身譬如世界，佛应化身譬如微尘。复有余云：迷涅盘成生死，如碎屑为尘；悟生死成涅盘，如何成为界也。啊，这就是 有些人呢就会疑惑，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他以为呢佛的法身就像世界，佛的应化身就像微尘，因为这个应化身是从法身而来嘛，所以他就误解了这个离体的观念。离体是一种无相的，不是像世界是有相的，可以分割的，所以呢众生呢他就疑惑了，他就以为涅槃成身时呢就是把世界化为微尘，那悟生死为涅槃就是把这个微尘呢合为世界，这就是错误的理解。所以在七十七页，故今世云微尘即非微尘，世界即非世界，乃至一合相即非一合相等，盖法身应化呢原非世界微尘可比，生死涅槃亦非碎尘何界可遇，然此微尘便非微尘，即此世界便非世界，碎无可碎，何无可合，但凡夫妄生贪着耳。所以这里就讲到微尘世界呢都是一种缘起的假象，乃至于佛说的一合相这个实相呢也是一个名词，你只取的又即非一合相了，所以实相即非实相，是名实相，同样的道理，你只取这个假相呢就变成贪着其事，所以众生呢他是不断的去执取，所以佛陀他用不同的角度一直破除你的执取，让你真正去见到理解到这个佛陀的真实意，否则你又在语言文字上执取，那就不了解佛陀讲的真实意了，所以这个佛法都是要去闻思修，然后去实修实证才能够了解佛陀的真实意。好，再来看到下一段经文，是在32分的第31分，叫做知见不生分。这个知见是什么呢？就是凡夫的这种颠倒之见，本来没有，是凡夫自己去创造出来，所以就是本体来讲本质不生。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呢，本来你的清净的实相离体没有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众生迷了之后才有的，所以这些知见呢本质不生。我们看到经文，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于云何？世人解我所说意佛？佛也，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其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佛陀讲这个众生的烦恼妄想执着呢，他也是一个缘起法来说的，佛陀也知道众生的妄想执着都是虚妄的，就像梦境一样没有真实性，但是呢他对一个做梦的人来讲，他肯定要用一些善巧的比喻，用一些名词让你了解，所以他不得已呢才讲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那实际上有没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呢？本质没有，但是因为众生呢只取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要站在没有烦恼的角度去对治烦恼，这个没有烦恼就是本质不生，但是问题你现在已经生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是要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当你对治完之后，就本来没有的境界就恢复本来面目，就是恢复本来面目，不是在外面得到任何东西，因为它本质不生嘛，你这个妄想执着也是本质不生的，只是你自己执取之后才变成有的，就像虚空上本来没有花，你眼睛出了毛病，你自己看到虚空上有花，那这个你眼睛没有毛病的， 虚空上画的虚空中的花也不见了，只是恢复本来的面貌而已。好，所以这个点就是佛陀讲的本质不生的观念。好，我们看到这个藕益大师的论，智者应知世间理，说有非有，解实义。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应该知道佛陀讲的这个世间呢是本质不生的。说有，但是实际上呢没有真实有，这样子呢才能够真实了解佛陀的真实义。此节显世间本离，以为修行般若之方便也。孔有余云：佛破我人众生寿者，唯其有故。若本无我人众生寿者，何用破尾？譬如无病，何须用药？今明世间即非世间，所以可破。如病非实病，所以可医；亦非实体，所以可解。这就讲这个世间本离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些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世间本质不生。你了解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修行这个般若的一个善巧方便。那我们有些人呢，他就会疑惑这前面佛破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就以为这个相是实有所以呢，假设本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那佛陀为什么要去破除这个我相、人相这些相呢？就好像没有病何去用药呢但是这边就讲到世间即非世间，所以可破佛陀知道这个世间是虚妄而有的，不是真实有。就像这个病非实病，所以可以医治就像这个翳，就是眼睛出了毛病呢这个翳呢非实体，只是虚妄而有的一个病而已所以可绝绝就是可以去除。你去除之后，眼睛就没毛病了，就看到原来真实的相貌了那这个病呢，本来没有病，这个病是虚妄而有的，所以你这个病医好了之后，就没有生病了，就不会再去起颠倒了。好，看到78页但了世间本非世间，譬如了病非死，便可安心调理以正松分静所以这个世界呢，本非世界，本质不生。你要是了解这样子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有烦恼，但是这个烦恼不是真实有，是你虚妄迷了之后才有。所以站在没有烦恼的角度去破除烦恼，就可以安心调理。否则你这种是一种对立呢，这个烦恼你会觉得很坚固，不可破坏那你就很难断烦恼了你要了解烦恼本来就没有，你就很容易去对治烦恼。好，那底下呢就是藕益大师就判为流通分我们看到第一个流通分呢，就是富足流通。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这个法相就我们之前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不生法相呢，就是你在这个法上呢，你不只取这个清净相，你还要再进入到真实相那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这藕益大师后面会讲，这就是有一种修正信解行证好，我们看到这个论，如是知见即信解，法相非相故不生这是前面讲的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那你佛说的法相呢，你不应该去执取即非法相，这样子呢你才能真正成就呢无上菩提。此富足流通也，如是知，广指上文所说也。知见者谓证实，信解者 修学史，正修学史不生法相，以法相即非法相故，但依熟地说明为法相耳。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信解呢是在修学的过程，但是如是知如是见的时候就是正道了。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也要不生法相，才能够在正道的时候呢能够跟这个实相相应。所以在因地的时候呢就是要如是信解的。所以依着熟地呢来讲是缘起法所有这个法相，但是约着这个中道第一地呢实相离体还要超越这个法相。好，再来看到下一段经文是32分的第32分也就是最后一分，叫做应化非真分。应化就是佛陀的应化身，非真，非真呢你就是只起这个表象的应化身呢你就见不到真实的法身。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以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这就是跟前面的经文都是类似的，但是后面呢佛陀又重复的再做一个对比，这就是较量流通。好，我们看到这个论，无量世界宝施福不如发心持说甚。无量世界七宝布施的福德呢还比不上发心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种福德的殊胜。这是一个较量流通。此较量流通也，发菩提心以为大难，持说此经备为稀有。你能够发无上菩提心呢，就是凡夫来讲那已经很困难，但是呢你发的菩提心又能够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就更甚为稀有难得，难上加难的意思。好，我们看到79页，盖不发菩提心者不堪持说此经，发心而不持说此经无以圆满称现福聚，今有发心及持说故非师父所及也。功德师论云，何故复说受持之福，欲令众生毕竟信故。所以你看佛陀是不断的来破除我们众生的疑惑，来增加我们众生的信心。因为我们众生呢他都是执着在相上，他认为有相的东西才实在，没有相的东西怎么会殊胜呢？这是我们凡夫的一种错误的知见。所以佛陀要不断的去破除，到最后流通分的时候呢又在做一些较量。所以不发菩提心呢没办法受持这一部经。这是未发大圣者说，大圣者未发最上圣者说。那你发了心但是你不去受持读诵这个无为法金刚般若，那你就没有办法成就圆满的菩提。所以呢就着这个角度来讲是超越那些有相的布施。好，我们看到下一段经文，因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云何就是如何的意思。前面讲说要为人演说，那这边讲那怎么去为人演说呢？这就是流通的方法，你自己要去修正自受用才有办法去为人演说。所以自己呢也要跟这个无为法相应，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这个不取一相呢，这个相就是前面不断在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呢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你在为人演说，你内心不能只取这个四相六尘相，心要安住在哪里呢？如于真如常住不动，叫做如如不动，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离体。所以呢最后呢佛陀就讲一个偈颂，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这些四相 六成像就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执着在这个相呢，都是啊、哦、不真实的、虚妄的。好，我们看到偶一大师的论，如理演说不取相，观察有为体相故，如是六欲或九十，性即无住大涅槃啊、哦。如理演说啊、哦，就是你要如理如法呢，为人演说，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来为人演说。好、哦，那这个观察呢，就是你的这种智慧要安住在，啊、哦，这些体相，啊、哦，这离体上面，啊、哦，要观察这个有为法的体，也就是无为法，啊、哦，你不能落入在有为法的表象，好、哦，所以观察有为体相故，才能够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底下呢？好、哦，六欲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六个比喻，那九就是九个比喻啊、哦。后面会偶一大师会说明到。好，那十在摩诃般若经有十个比喻，比喻这个有为法。好、哦，但是这个有为法呢，它的体性呢也是无为法，所以性即无住大涅槃。只要你不执取的时候，不取一相如如不动的时候呢？有为法当下就是实相离体，此流通方法也，欲宏通此经者，须是不取一相如如如一真如常住啊、哦、常不动故，言不动者即是不动空有等法啊。这就是你要弘扬这部经呢，流通这部经，你自己要能够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如一真如常住不动。常住不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跟中道实相相应，不动空有等法，不落入空也不落入有、哦、一切诸法曰真谛边，一切皆空；曰熟谛边，一切皆有。十界皆空，故非偏空，此空即具一切法，名为真如。十界皆有，故非偏有，此有即泯一切相，亦即真，亦名真如。今以如智如疑如理，故不取偏有相，不取偏空相，而空有等法皆不而不动啊。这就讲中道第一谛，不偏空不偏有啊。那这个如智就是什么呢？能观察的如如智，也就是观照般若。如理就是如如理所观察的境界，就是实相般若啊，就是能观所观合为一体，这就是中道第一谛。好，我们再看到八十页，又正演说时，不挂一密字脚，以文字相及解脱相故，不取演说相，亦不离文字，而别取默然相也。何以故？从事般若观门，一切有为法者，举所观界，即指因处界等，数穷十界，横亘色心，以要言之，种种假实国土，总名有为，以是水染净圆成故。啊，这就讲，你为了演说呢，内心不能着在文字相，但是呢，离开文字相呢，也不是漠然。啊，就是你虽然用语言文字，但是不执着在语言文字。啊，所以底下呢，佛陀最后的一个寄送，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般若观门的一个重要，把这个所观境能观智呢做一个说明啊。所观境就是这些一切诸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如梦幻泡影等者是观察门啊，这是你能观的智慧来观察啊。此意只有六欲，他意有九欲，为星意灯幻露泡梦电云，大品十欲，为幻焰水月虚空祥前尘梦影镜像画，难法术虽殊，理智为异啊、哦，就是它道理是相同，只是它的比喻的数目不一样啊、哦。这边呢，鸠摩罗什大师是用六个比喻啊、哦，那在菩提留支的这个《金刚经》的译本，它是用九个比喻 好，那在摩诃般若经呢，他用十个比喻来比喻这个有为法。均列为三世啊，一复世世，二次第世，三云龙世。复世世者，梦幻泡影是无我观，如露如电是无常观，色音如梦，觉识不可得故，受音哦受想如幻，随心变现故，行音如泡，虚妄生灭故，事音如影，无有实性故，色法如电如露，不久停故，心法如电，起即灭故。在前面四个呢就是无我观，后面两个是无常观。那无我呢就是用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呢来观察，它是梦幻泡影，没有真实性。那这个无常呢就是用这个色法，就像露水一样不求停。那心法就是受想行识起即灭，刹那生灭的意思。好，我们看到81页。那这个二次第四者呢就是用藏通别院，由浅而入深。譬如梦等因缘幻有，一切有为亦复如是，因缘妄有，无实体性。譬如梦等当体即空，一切有为亦复如是，当体即空，非灭故空。譬如梦等种种变现，一切有为亦复如是，种种变现，假名无量。譬如梦不易睡，幻不易本，泡不易水，影不易止，露不易湿，电不易光，一切有为亦复如是，不易实相。好，所以这四个就是藏通别眼的四种观法。好，前面第一个虚空观，因缘妄有；第二个呢，当体即空，体空观。第三个就是别教的次第三观，先空次假后中，所以他能够假名无量，他能够观察到熟地，再观察到中地。第四个原教呢就是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呢不异实相，梦也不异实相，幻也不异实相，泡也不异实相。那第三个圆融四者呢，即一心三指三观也，即止而观，故一切梦皆梦幻等，即观而止，故一切梦等悉皆如汝，由此一心圆止观力这就是圆教的从一心离体的角度，这一念心呢具足了三指三观。所以一体起用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皆梦幻，摄用归体的时候呢，一切梦等皆须如汝。这一念心具足的空假中，这就是圆满具足止观，这就是圆融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偈颂。则知一切诸法皆即无住大涅槃性，依此演说即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一切诸法呢，你能够回归到离体的时候呢，一切法皆如诸法如意。好，再来看到82页最后一段经文。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这就是一般每部经内都有这个流通分的最后的一段。我们看到维大师的这个论三世清净故欢喜，恶力具足成受行。三世就是能说人所说法，还有听闻者都是清净恶力就是自利利他，具足的话呢就是信受奉行此流通相貌也。能说人清净，佛证金刚般若体故，远离名利诸过患等。二所说法清净，无上正法实相应故，离于有无诸细论等。三闻者得解脱清净，持戒修福，有正智慧，不惊不怖不畏，能生信故，不护取着法非法等，自力成就明信受，转化他人明奉行。好，所以三世就是能说人所说法，闻者听闻者都能够呢跟这种 清净的实相般若相应。所以呢，诸大欢喜啊，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啊，自利就是信受啊，转化他人就是利他啊，奉行就是利他。好，我们看到最后藕益大师在做一个结诵啊，般若实相不思议，如是妙意如大海，养成三宝甚威力，演说此中一滴相，觉诸身盲空见魔，令见实相如金刚，回之福利施群生，同成就近度无己啊。这就是藕益大师呢注解的这个金刚经破通论呢，他就是跟前面啊，你看他前面是祈求三宝加倍，这边是养成三宝的殊胜的威德力加持呢，来演说呢这个妙法的一滴，像大海水的一滴而已啊。但是呢，这一滴呢跟大海水同一体性，可以破除众生的迷茫乃至于错误的这种恶取空的之见，来成就呢实相离体金刚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回此福德利益呢给一切众生，来同成就究竟的无上菩提啊，度脱无边的生死大海啊。这个就是整个金刚经的经文啊，随文解释。那第四课呢就是结释劝修啊，用这个序文跟跋文啊。我们研究过这个金刚经的经文，再看这个序文跟跋文，我们就知道意思了。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念过一遍。好，在这个序文当中呢，藕益大师做这个序啊，经云：灵起有见如须弥山，悟起恶取空见如芥子许，盖空见波无因果，能断无称善根故。啊，就是你这个断灭空呢，恶取空呢，那就是断掉五圣三根，连人天圣的福报都没有了啊，就变成邪见。南般若如大火炬，四面皆不可触，触则被烧，果不取着则温身熟食除名，语意四门皆可入道，又何为独破空哉？须知空俱破，则四俱皆破，破空俱正所以显空门，空门显，四门皆显啊。这四门就是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这四门啊，你破了才能够建立，你直取的那就是被束缚住啊，开显不出来这个般若。菩萨欲具一切佛法，当学般若。般若何止破空相实教也啊，这个实相就是大圣实教啊。这个华严的这个贤首呢，他把这个般若经判作大圣实教啊，就是小始中顿远啊，是大圣实教。但是呢，藕益大师呢他不认为啊这个般若是大圣实教，所以他用这个原教的角度呢来发挥啊。且如此经一则云：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再则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既又云：以无我无人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是岂非实相大圣之正因乎？是为序。所以他讲的是一种圆顿的思想，真空妙有实相的，不是只有破空相的小哦大圣实教而已。好，那这个跋文呢，我们看到啊，金刚般若大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足以蔽之。盖无住正所谓因住，身心正所以详心也。好，好，我们看到这个后面84页。而身心一致，尤为下手功夫，以凡外不生出世心，故恒住生死；二圣不生上弘下化身心，故恒住涅槃。唯菩萨不住六尘而行不六度，故能如所教住名第一义，一名住于佛性。是完经中劝身心处不一而主，如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又云应如是 生清净心。又云，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又云，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又云，于法不说断灭相等，而中间一处指引应生无所住心。由是观之，若不生心修六度，则住断灭相矣。故于常为此经以实相为体，观照为宗，文字为用。就云，无相为体，无住为宗者非也。好，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呢，就是真空妙有。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你住在无住，那就是变成二圣。好，那凡夫呢是住在这个虚妄的妄有，那就是恒住生死。只有菩萨能够不住六尘而行六度万恨，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所以他不是叫你无住而已，还要生其心。但是你这个生这个心呢，是要在无住的般若波罗蜜的基础上，不是你这种凡夫的这种执取心而生心。好，所以区别在这里，先以无住再从空出假，这才是菩萨。好，菩萨的这种六度万恨。那这里讲到呢，实相般若为体，观照般若为宗，文字般若为用，就是偶一大师的判法。好，那之前有些呢，他是用无相为体，无住为宗，所以就很容易让我们认为他只讲无住而已，不讲身心。所以你看偶一大师是讲观照般若，就是一种身心，不是单单无助而已。好，我们终于把它讲完了。好，那我们这学期好不容易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学习完希望大家呢能够解行并进依教起观。好，要跟这个般若波罗蜜相应不容易的所以大家要时常的去修止观好回向。